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分享有关不相信神这个话题。
因为人们不信，所以耶稣并没有在拿撒勒做许多奇妙的工作。
耶稣在地上初期的侍奉确实是一段叫人兴奋的日子，许多群众呢都得到他的触摸和医治，但是由于不同的原因，与他最亲近的人却没有经历到生命历史的改变。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告诉我们一根基本的原则，就是他们不相信神。在主里恒久的信心主要在于单纯的相信他的至高权柄。下面请查克老师先温习前一次的节目内容，然后开始这次的经文讲解。好，继续带领我们查考马可福音第六章。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祝你平安。今天呢，我们先温习上回的内容，然后继续来查考马可福音的第六章。马可福音第六章的第一和第二节里说，耶稣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门徒也跟从他。到了安息日，他在会堂里教训人，众人听见就甚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经文说啊，耶稣和门徒离开加百农，回他的家乡拿撒勒。从加百农到拿撒勒大约有60公里远。会堂里的众人都非常惊讶。惊讶这个词在希腊原文的意思呢，是指不高兴、反感。第三节说，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吗？毫无疑问的，耶稣一直留在家里，直到他的弟弟妹妹都能够自立。所以呢，他家乡的人说，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妹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他们就厌弃他。因为有关耶稣的传闻太多了，他们呢被他绊倒了，因为他们认识他。第四节，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这里暗示他自己的弟弟妹妹和亲戚，他的本家不尊敬他，他们拒绝承认他，因为他们认识他。但是他在别的地方呢却是受到尊敬的。马可福音第六章第五和第六节里说，耶稣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他们。他也诧异他们不信，就往周围乡村教训人去了。他们呢不信耶稣，所以拦阻了他们来到耶稣跟前。他在拿撒勒的时候并不像在加利利那一带行了许多奇妙的神迹。第七到十一节里说，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差遣他们2个2个的出去，也赐给他们权柄制服污鬼，并且嘱咐他们行路的时候不要带食物和口袋，腰带里也不要带钱，除了拐杖以外什么都不要带，只要穿鞋， 也不要穿两件褂子。又对他们说，你们无论到何处，进了人的家就住在那里，直到离开那地方。何处的人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你们离开那里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对他们做见证。耶稣讲到人们将来要面对审判的程度，审判和刑罚的程度呢，是由神来分配的。根据路加福音12章的记载，耶稣说，人要是知道神的旨意，却去行恶事，那么他就要多受责打。假如他不知道父神的旨意，却做了当受到责打的事，就因为他不知道父神的旨意，所以他必少受责打。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少给谁，就向谁少要。主也说过，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比那些拒绝门徒为主所做的见证的成要容易受。第12和13节继续说，门徒就出去传道，叫人悔改，又赶出许多的鬼，用油抹了许多病人，治好他们。在雅各书的第5章14和15节里说，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抹油呢，纯粹是一种象征性的举动，油在圣经中象征着圣灵。这里说门徒出去用油抹了许多病人，他们的病就被门徒治好了。马可福音第6章的14到16节里说，耶稣的名声传扬出来，希律王听见了就说，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了，所以这些异能由他里面发出来。但别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正像先知中的一位。希律听见却说，是我所斩的约翰，他复活了。施洗约翰是个坦率的人，他批评希律安提帕不合理作为。毫无疑问的，希律对于施洗约翰的死呢，一定是受到了良心上的责备。他虽然喜欢听施洗约翰的讲道，却不一定完全服从啊。第17和18节里说，先是希律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差人去拿住约翰，锁在监里，因为希律已经娶了那妇人。约翰曾对希律说，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施洗约翰批评希律安提帕和希罗底的婚姻，惹恼了希罗底。第19到22节，于是希罗底怀恨他，想要杀他，只是不能，因为希律知道约翰是义人，是圣人，所以敬畏他，保护他，听他讲论，就多照着行，并且乐意听他。有一天恰巧是希律的生日，希律摆设筵席，请了大臣和千夫长，并加利利做首领的希罗底的女儿进来跳舞，使希律和同席的人都欢喜。王就对女子说，你随意向我求什么，我必给你。在当时啊，妇女单独跳这种舞蹈啊，那是非常卖弄色情的。通常呢，只有娼妓才会跳这种舞蹈的。 当然了，跳这个舞蹈的目的呢，是要挑逗男人的性欲。那么希罗底竟然会允许自己的女儿在这么多男人的面前跳这样的舞蹈，足以看见他的道德人格是多么的低落。她是个不道德的女人，竟然允许自己的女儿在这么多男人面前跳这样卖弄色情的舞蹈。可是呢，希律安提帕倒是被这个舞蹈啊逗得情绪高涨啊，兴高采烈。他就对萨罗米说，随你向我求什么，就是我的国的一半，我也必给你。马可福音第六章的23节这样说。又对他起誓说，随你向我求什么，就是我国的一半，我也必给你。呵呵，萨罗米大概是跳得真不错啊。马可福音第六章的24到26节继续说，他就出去对他母亲说，我可以求什么呢？他母亲说，施洗约翰的头。他就急忙进去见王，求他说，我愿王立时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给我。王就甚忧愁，但因他所起的事又因同席的人，就不肯推辞。希律安提帕把自己逼到了墙角，没路走了，因为他在这么多人面前发了誓，已经收不回来了，又不能反悔。为了面子的关系啊，只好去干那件不合法的谋杀勾当。他这是罪上加罪，又把事情弄得更加复杂了。最后呢，他命令人把施洗约翰的头砍了下来，交给了希罗底。马可福音第六章的27到29节继续说，随即差一个护卫兵吩咐拿约翰的头来，护卫兵就去在监里斩了约翰，把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女子，女子就给他母亲。约翰的门徒听见了，就来把他的尸首领去葬在坟墓里。毫无疑问的，现在呢，希律一定是受到良心的责备。所以后来当他听到耶稣的名声和他所行的神迹，他听到人们说有一个人他行了各种的神迹，他就说，那是施洗约翰吧，他从死里复活了。过去的行径带来萦绕在他心底里的罪恶感，他忘不了施洗约翰。也许他以为一定是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了，这个想法呢使他稍稍得到一点安慰，因为他明明知道杀掉约翰是错误的。耶稣差遣他的门徒出去传道服侍人，现在呢他们完成使命回来了。马可福音第六章的30节里说，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将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全告诉他。门徒与耶稣分享他奉主的名去传主的福音所举行的感人的聚会，人们的悔改所得着的医治，以及神的大能和荣耀。耶稣听了以后呢，他就说，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这是马可福音第六章的31节。门徒一直忙着服侍群众，只能随便从桌上拿点东西吃。在耶稣那个时代啊，吃饭是很隆重的一种礼仪。 你要坐下真正的去慢慢享用一顿大餐。可是门徒并没有时间那样去享受啊，因为群众呢一直都拥挤他们，所以耶稣理解门徒所承受的压力和他们的劳累，于是呢他提议到湖的另一边去，那是一个比较没有人烟的地方，他们呢可以在那里好好的休息休息。门徒听见一定会很高兴。马可福音第六章的32和33节里说，他们就坐船暗暗的往旷野地方去，众人看见他们去，有许多认识他们的就从各城步行一同跑到那里，比他们先赶到了。加百农呢是位于加利利海的北端，加利利海呢大约只有10公里宽，在湖的这边呢可以看到湖的对岸，所以群众呢就很容易看到门徒的小船这个船航行的方向，于是他们就沿着岛的上端一路就跑啊，经过博塞大和格拉逊等等这些城市。毫无疑问人们一定会问，哎，他们要跑到哪里去啊？假如你看到某个人在跑，你会想，耶，发生什么事了？假如你看到的一大群人在奔跑，那一定会问，嘿，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啊，耶稣快要在对岸上岸了，啊，那太好了。于是呢，附近每一个城里的群众啊，都加入他们的行列。到了最后呢，耶稣和门徒上岸了，至少有5000个人在岸边等候他们的小船靠岸，妇女和小孩还不算在内啊。我可以想象在那个时候啊，门徒一定是相当的不高兴，因为这些人呢真是不等的体恤人呐，他们好累呀。他们在想，哎呀，难道你们不知道我们要休息吗？我们要休息啊，我们要离开一下，想轻松一下呀。我们知道过于忙碌会让人变得脾气暴躁，我相信门徒一定会对这些群众啊感到相当不耐烦，但是耶稣呢却连续他们。马可福音第六章的34节的上半节说，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啊，这些群众是蒙福的人呐，他们那么渴慕神，他们真正的经历了神。耶稣怜悯他们，因为他是从一种全然不同的眼光去看待他们，而门徒呢却把他们看成是一群骚扰他们的人。耶稣看这些人呢就好像没有牧人的可怜的小羊，不知道何去何从，迷失了方向，他们呢也缺乏保障。马可福音第六章的34节的下半节说，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因为耶稣呢有牧人的心肠，所以这些人渴慕神的心触动了他，使他深受感动。马可福音第六章的34到42节继续说，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天已经晚了，门徒近前来说，这是野地，天已经晚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自己买什么吃。耶稣回答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可以去买20两银子的饼给他们吃吗？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可以去看看。他们知道了就说，5个饼2条鱼。耶稣吩咐他们叫众人一帮一帮的坐在青草地上，众人就一排一排的坐下，有100一排的，有50一排的。耶稣拿着这2个饼2条鱼，望着天祝福， 掰开饼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也把那两条鱼分给众人，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吃饱了，在希腊原文的意思呢，应该更恰当的翻译为狼吞虎咽。马可福音第六章的43和44节继续说，门徒就把碎饼碎鱼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吃饼的男人共有5000。耶稣行神迹，仅仅用了几个饼喂饱群众的事迹，在福音书中呢记录了2回，这里记载的是第1回。经文说，耶稣用5个饼和2条小鱼喂饱了5000男人，不包括妇女和小孩，可能总共呢有10000到15000人。但是在每个人都狼吞虎咽的饱餐了一顿之后，竟然还收集了12个篮子剩余的食物。这真是挺有趣的事啊。马可福音第六章的45和46节继续说，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伯赛大去，等他叫众人散开，他既辞别了他们，就往山上去祷告。这真是忙碌的第一天呐！你想避开群众去休息一下吗？可是船到了对岸，竟然有几千个人在那儿等着你呢，你就要服侍他们，一直到晚上很晚，然后呢，还要行神迹来喂饱他们。这时候你可以真的该休息了吧。所以呢，耶稣就吩咐他的门徒上船回头渡到对岸去。他们又经过伯赛大，上岸之后呢就吩咐众人散开，这时候呢真是要休息了。可是耶稣怎么样休息呢？他是独自上山去祷告了。耶稣是常常靠着祷告来得着能力，在祷告中我们可以得到休息，也能够支取到力量。但愿我们都懂得从祷告中支取力量。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下回呢我们继续来查考马可福音的第6章。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非常感谢查克老师的分享。您对以上的信息有什么疑问吗？欢迎您来信跟查克老师联系，他很乐意在信仰上、在真理上帮助你成长。查克老师等待您的来信。弟兄姐妹，相信耶稣基督带给我们许多益处，其中一个呢，就是让我们认识真理。真理使我们自由。从查克老师的教导中，我们知道，要是我们不按神完全的旨意去行，会叫良心产生罪疚感。但是，只要我们认识神是公平和真实的，就会经历到世人所无法明白的平安。好，一会儿呢，查克老师要带给你神的祝福，请继续留意收听。亲爱的听众朋友，在下次今日灵粮节目里，查克老师将会与我们查考有关耶稣喂饱5000人的记载，请千万不要错过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好，请安静领受查克老师带给您的神的祝福。
愿主在这个礼拜里与你同在，赐福给你。愿基督的话语借着你的信心丰丰富富地深藏在你的心里，愿神帮助你利用时间祷告，花更多宝 宝贵的时间与主在一起，又愿神亲自吸引你与他相近，让他的爱和他的灵充满你，借着他的灵加添你的力量。愿你从内心向主我们的神发出赞美，愿神祝福你，你在这个礼拜里与神同行，亲密相交的时候，求他丰丰富富的祝福你。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下次再见。